日暮天寒，苍山深远，风雪欲来，空旷而茫茫。有一个人正在沿着山路风雪夜行，疲惫不堪。他抬眼望到一户人家，雪盖住了屋顶，衬得更加贫寒。昏昏沉沉的夜里，柴门外忽然传来犬吠声声，划破了寒夜里山村的宁静，给沉睡的郊野带来了生气。这到底是一户怎样的人家呢？答案就在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诗中。首先让我们来听一遍这首五言绝句。逢雪宿芙蓉山主人，作者刘长卿。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听完这首词，让我们正式开启今天的学习。我们将分为以上六个部分来学习今天的课程。解诗先从题入手。首先我先讲解题目。逢就是遇的意思，宿投宿借宿的意思。芙蓉山主人，芙蓉山，各地以芙蓉命山名者甚多。这里呢，大约是指湖南贵阳或宁乡的芙蓉山。主人也就是指留诗人借宿者。题目的大意为，在旅途中遇见风雪，便投宿在芙蓉山。对诗题进行解读过后，接下来简述一下本诗的作者与写作背景。作者刘长卿，字文房，中国唐代诗人，世称刘随州。他的诗善于用简单的笔触刻画幽静的景色，寄托于孤寂情怀，擅长写五言诗，自称五言长城。其人生平坎坷，不被皇帝重用，两次被皇帝发放到又贫穷又偏远的地方。他所写的诗往往和他自己不被重用的诗意心情融合在一起。大约在唐太宗大历八年，刘长卿受鄂越观察使吴仲儒的诬陷获罪，因监察御史苗丕明镜高悬，才从轻发落，贬为睦州司马。一个严寒难耐的冬天，他途经芙蓉山，路遇大雪，借宿山中。我们今天学习这首《逢雪宿芙蓉山主人》，便是讲述这段难忘经历。现在让我们来对本诗中出现的重点词逐一讲解。日暮是晚上的时候，苍山远，青山在暮色中影影绰绰，显得很远。苍是青色的意思，白屋是未加修饰的简陋茅草屋，一般是指贫苦人家。夜归人是夜间回来的人。学习了关键词后，一幅寒山夜宿图不禁映入眼帘。下面呢，我们来逐句地解释一下本诗的含义。日暮苍山远，太阳快要落山了，远处的山灰蒙蒙的一片。天寒白屋贫，在寒冷的风雪中，从眼前那简陋的茅舍可以知道主人家非常贫穷。柴门闻犬吠，忽然从柴门外传来了狗的叫声。风雪夜归人，大概是芙蓉山主人在风雪夜回来了吧。接下来我们来赏析一下本诗中所使用的手法。本诗中主要使用了两种手法，为远近结合和动静结合。下面来看第一种手法。首先，诗的开端以日暮苍山远这五个字勾画出一个暮色苍茫、山路漫长的画面。这里点活画面，托出诗境的是一个远字，它给人以暗示，引人去想象。从这一个字，读者自会想见有人在暮色来临的山路上行进。 并推知他的孤寂劳顿的旅况和急于投诉的心情。接下来，诗的次句使读者的视线跟随这位行人沿着这条山路投向借宿人家。这前两句诗由远及近，合起来只用了10个字，已经把山行和投诉的情景写得神完气足了。接下来讲解第二种手法，动静结合。前半首诗是从所见之景琢磨，后半首诗则是从所闻之声下笔的，画面由静转动，达到动而更静的效果。柴门句写的应是黑夜中卧榻上听到的院内动静，风雪句应也不是眼见，而是耳闻，是因听到各种声音而知道风雪中有人归来。这里只写闻犬吠，可能因为这是最先打破静夜之声，也是最先入耳之声。而实际听到的当然不只是犬吠声，应当还有风雪声、叩门声、柴门启闭声、家人回答声等等交织成一片。尽管借宿之人不在院内，未曾目睹，但从这一片嘈杂的声音足以构想出一幅风雪人归的画面。下面来解读本首诗所要表达的情感。本诗纯用白描手法勾勒出一幅以寒寂清冷的暮雪山村为背景的风雪夜归图，格调清雅淡静，却具有悠远的意境与无穷的韵味。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荒凉孤寂的景色与作者此时的长途跋涉、走投无路以及凄寂孤苦的心境融为了一体。后两句写入夜后在投宿人家所闻，仅20字，刻画出了风雪之夜投入他人门下的各种滋味。每句诗都构成一个独立的画面，而又彼此联署，诗中有画，画外亦有情。最后通过3个问题来结束今天的学习。一，前两句中哪3个字互相映衬，渲染贫寒清白的气氛，也抒发了诗人独特的感受，是寒、白、贫。第二个问题，首句日暮苍山远中哪个词点名时间正是傍晚，哪个词是诗人风雪途中所见？答案是日暮和苍山远。第三个问题，诗句天寒白屋贫中的白屋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未加修饰的简陋茅草房，一般指贫苦人家。人生路漫漫，风霜雪雨度春秋，你是否也曾是那个风雪夜归人呢？好了，本堂课就到这里了，同学们再见。